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只有做我们因你活现在，即只有来今天。但愿心中不浪费，有来今为平生一念。叫心生皆无别，谢谢我们完全爱你，我们只是和感觉难免黑暗深重责备，除非圣灵的光照，借着真理深入其地，只有你能带我归神，人人生做光照于我身。姐妹们唱第一节。弟兄们唱第一节。
我们因你活现在，即将要来今天，但愿心中受融化，要来今为平生一年一年就是
我们站起来唱第二、第三两节。
我们只是和感觉难免黑暗深重责备，除非圣灵的光照，我借着基督心的启迪。为生一世中我用你我生，我只求你赐自己从生出来光中之光，开通我变我意，天天你的子民呼求，哦，天天天天祝福不休。
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为着过去两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接着你的仆人，把你
宝贝的信息向我们打开，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求主你再继续圣灵继续在那里工作。哦，接着你的仆人，哦，把以加拉太书的信息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主，我们赞美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开圣灵来开启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希望我们让你得着宝足。主，你荣耀的丰富再次给我们看见。哦，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被开通。主啊，赞美你，使我们哦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不再受奴仆的辖制所辖制。主啊，赞美你。但是晚上哦，圣灵再次向我们说话，哦，使我们哦看见十字架与圣灵的工作，也看见福音真理如何的得着落实。主啊，我们赞美你，把这个机会恭敬的心交在你手中，主你丰满的同在，鲜明的机会的里面，预备我们的心来栽种你自己的真理。主啊，赞美你，让你这荣耀颂赞国度全凭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昨天说过，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晚上，那么我们有两位弟兄，他已经把加拉太书背完了。我不知道他们两位是不是很勇敢，今天晚上愿意在这里背给我们大家听。那么我们如果来两位愿意，请站起来一下好吗？两位，还有哪一位在后面吧？他不能来啊。好好，那好，那很好。那么你可以背吗？可以哈。好，那我想我建议我们就背这个六章里面最短的一章。大家都知道第几章吗？第六章，好不好？你要不要前面来背，可以吗？在前面来。好，可以，可以。那你温习的时候，我们报告一些事情，好了，好不好 ？OK， 好，不要太紧张啊，太紧张。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每一个人现在大家手里应该都有一份这个加拉太书的参考书目，啊，请大家都记得，每个人都有一份。那么这个参考书目，我们把它分成四大类，最前面的五本书。我们知道第一本已经发给大家了，就是应该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份英文的资料，所以我们没有全部印，主要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英文，所以呢这是第一本。然后呢后面有四本，我今天晚上走以前把它留下来，那么所以每一个家图书馆应该都可以影印一份，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为着以后追求用的，所以这是前面的五本书。那么这五本书呢，在我个人来讲，恐怕是在所有读加拉太书里面恐怕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然后第二组是中文的，这个不是表示是很完全的书目，因为我不大注意，就是我我多半注意都是英文的书籍，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三本列在这里做参考就是了。我相信如果大家你们可能的话，可以把它再可以补进去啊，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第三组呢，可以说是就是除了我们前面这五本，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把它消化了，就是前面五本应该值得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它。那么然后第三组也是很好的一些参考的资料，比方说这里面有达比的，我不知道达比他有圣经提要，那他里面讲的加拉太书应该是很好的。那么你一定用当初这个带领大家带领年轻人读罗马书，就是从古岭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么他自己手里拿两本，一本就是 Beat 就是我们这个第二本书，就是 Agabit， 那么这个就是你一定拿了一本就这样的一本书，不过不是加拉太书，是罗马书。但是我们知道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是很近的啊，非常近。 那么还有一本就是尼六拿的一本是达比的，那么达比的呢，那么他特别提说，他说如果许多人读达比不一定读得懂，因为他不大容易进到，就是说只有达比能够摸着这个圣经背后的灵，所以呢，那么这个我们也把它放在这里。那么现在这里目前这个不是罗马的，是加拉太书的。那么这个我讲的 Ramsey 这是这本书我说过，这个是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那么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有他一定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些书如果弟兄姊妹除了前面几本书之外，那么参考这些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相当的特点。那 C.A. Coates 我们知道说是近代在弟兄会里面读圣经读得非常好的，这 C.A. Coates。 那么其他的如果大家能够找到如果能够找到 G.W. Grant 或者是 William Kelly 的，那么这个都是弟兄会里面比较有名的作者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他们关于加拉太的书。那么马丁路德这一本是很有名的，因为马丁路德说他已经加拉太书是他已经娶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是他的妻子，所以当初他就是用加拉太书来这个征战的，就是你记得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是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么神就特别借着加拉太书，所以呢马丁路德加拉太书这个注解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那么还有这个下面一个 worst 这个我特别提醒，就是说因为这个它是特别是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有很多的字它是根据原文的，那么哪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它讲得很好，不过这是 for the English reader， 就是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那就非常方便了，就是说你等于你把这个你照着它加拉太书读下来的话，你大概每个字什么意思他都讲给你听了，所以不一定要你自己去查，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个 Leon Morris 我们知道他最好的一本是最好的一本就是约翰福音，恐怕近代最近一百多年来我们知道有两本是约翰福音最好的，那么这个 Morris 呢是其中的一个，还其中一个，所以呢他的东西应该很有分量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他有一本加拉太书。那么还有呢就是 St. Augustine 的这本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是 St. Augustine 很早很早他就写了加拉太书的注解，那么你现在看看他那个时候写的跟现在我们所得着的亮光，你会非常的惊讶。我读过他的约翰福音，那江定也非常欣赏他的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现在我们的圣经汇编，没有 concordance， 但是呢他非常有亮光的，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还有最后一本就 W.E. Vine， 大家都知道这个 Vine 他是读圣经的词读得很好的，现在我们有一本词典就是他的，那么他是弟兄会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代表的，所以我们挑选的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把它放在第三类，那么其他的不错的佳作我们就把它放在第四类啊，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们看过这个参考书目以后应该有一些的帮助。我们再给弟兄一点时间哈，因为我们趁这个机会稍微报告一下。那么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我是怕等一等我们讲到最后大家精疲力尽，所有都听不进去，报告也听不有听没有见都，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所以呢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这一次呢感谢主，大概最少有122位左右，那么立志愿意读20遍的加拉太书，那我们相信大部分他们都这样做了，少部分没有做，我们希望在这个礼拜之内你把它补完，你补完了以后你良心还是平安的，就是说你的的确确是读完了那么多啊。那么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我觉得并不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着这个已经读22遍的已经读这个20遍的，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所以我们希望继续的帮助他们。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给他们每一个人打一个分数，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参加这个以后，那么他们呢到时候会得到一个分数的，那么这个分数呢我们告，那么我们会放在电脑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呢就可以留下一个记录。那么这个分数怎么打呢？是这样哈，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天完了以后一个礼拜之内，那么我们就请20位，就是参加读了20遍的这位弟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其他你愿意也可以啊，不要紧，你也可以，就是说请你呢就把这个，我们不是给大家一些讲义嘛，那些讲义包括地图啊，所有包括这个写经啊什么的，那么我们就请大家你仔细的去对一对，找一找里面的错，你把它错找出来，你只要把它错找出来告诉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你最好多印一份那是最好了，那么你交上来，你只要交上来你就是60分，所以你要交上来你就得到60分，那这是第一，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两个礼拜之内我们希望你能够根据我们这次所讲的，我们说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根据你所听到的所得着的，那么你把它呢整理一下，那么整理一下就是把它按照圣经提要的模式来整理，就是圣经提要，我们这个提要已经给大家一些东西了，但是不完全，那么大家去看这个，大家去读一读那个这个福音书房的不是有圣经提要吗？那么圣经提要就是没有加拉太书，就是使徒行传以后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先试着照着那个样子，长短篇幅还有那个这个题材，你模仿那个，然后呢你把它整理出一份东西来，那么这个就算是你编的这个圣经提要。所以两个礼拜以后呢请大家交上来，也是交上来。那么怎么交呢？如果你在长沙湾家你就交到长沙湾家，你在哪里报名就是哪里交。那么如果你不在你不是在哪个家的，如果你是在别的聚会点，或者你是或者是远道的都可以，那么那个就请你交到这里来，就交到这个交到这个尖沙咀这里来。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都希望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到100，就是把那个你的这个圣经题要把它做好就记来，那么你只要记来就是80分，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连你那个改的你改过的讲义，再加上你现在给了一你交了作业了，那么这个就算是你有了80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每一个家都会在那，每一个家呢都会我们希望他们会有一个小的委员会，那么就可以评鉴一下，那么在这么多这几个每一个人都做哪一个是最好的，那么希望我们从那里面能选出一份来。那么这一份呢，如果这一份你是被选上的话，那你就是90分。我想这个很简单，这个固定的，这个固定就是90分。那么然后呢，每一家有一份做代表，那么那份代表的时候，我是希望说这个就是评鉴的弟兄怎么就根据那个第一名的弟兄再把它，如果可能的话把它做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比方说长沙湾家的作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几家的或者别的单位聚会点都可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再选一个最好的，那么最好的呢我们选上了以后就是95分。所以大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分数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分数，所以这个是我们打分数的办法。那么当然我要，因为我要请各家的一些就是关心的弟兄姊妹能帮我的忙，那么这样我们大概应该可以知道，我们晓得谁的成绩大概怎么样子。那么完了以后，那么不要忘记我们是那么这是为了分数的。那除了分数之外呢，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是希望给大家就是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么从完了以后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你已经读了20遍了，而且你这一次大概也有概念，你愿意深入，那么你愿意说我好好的，我用6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一个精读的计划，就是这个是精读加拉太书。那么精读的办法呢，就是说大家就根据我所留下的4本的书，因为那4本书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希望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就把大家召聚起来，那么他就照着他所懂得，那么就把那本书的哪一节一节的读，那么这样我们希望一个月呢能够完成一章，六个月就能完成六章，所以在一起追求的人大概六个月以后，那么可以说对于加拉太书呢慢慢就有一些的认识了，所以这个是为着帮助许多弟兄姊妹的。那么这四本书呢，我会留在这里。这里四本书是这样，这个我稍微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一本就是 Lightfoot 这本，这是大家公认的是古典的名著，没有人比他读得更好了。今天许多的书，你看都是多半都是根据这一本的加拉太书。那么，不过这个加拉太书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它后面很多都是希腊文的，所以这个会对有的人有困难。不过不要紧，它也里面有的还是英文的解释。它最好的一部分呢，就是两部分，一个是前面的这个概论，这是最好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后面它，比方说后面它有几篇的论文，所谓论文，比方他特别讲到这个，保罗和教会的三根柱子，那就是雅各了，还有什么，彼得了，还有就是约翰，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弟兄呢，那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学者，所以我们得他的帮助的好处就是他可以把我们放这个很比较可靠的根基上。我们没有他学问那么大，我们的希伯来文又不清，我们的希腊文又不是很精通，所以呢，我想这本书应该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所以这是基本的。那么第二本呢，就是这个 Beat。这个 Beat 呢，我们说过就是尼弟兄手里拿的那一本。那这本书的好处在哪？它很细，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呢，它的好处就是说，你读一节的圣经，它可以把所有圣经其他地方通通把你串起来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要跟着这本书读的话呢，当然你要懂得英文了，那么有人帮助，大家都跟着读，那么里面哪一章哪一节你要通通把它读过，然后通通能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你知道尼弟兄曾经有一度在大陆的时候，大概，花了好有一个弟兄啊，他去参加尼弟兄这个查考这个罗马书，好像一个礼拜都是第一章第一节还没有讲完。那么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吗？你如果这么多的注解里面，你去读 B 的东西就这样，他的确是这样，好像这个一节讲不完，什么东西都很丰富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哈能够好好的下定决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本基本的书，你就反正就照着他告诉你读哪一章哪一节，你就哪一章了，就跟着这样做。那我想这样应该有很大的丰富。所以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基本的。那么这个 Beat 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也是别的书上都没有的，那就是比方说他会这个加拉太书他会和使徒行传比较。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他下面又和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比较，和罗马书比较，然后和雅各书比较。那么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约翰福音比较，还有约翰的书信，约翰的书信比较，啊，所以像这样的书很少很难得的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尼弟兄他。可以说很许多的著作通通大概都不可能再，大概都没有了，可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他所读过的书，那么像 Beat 这样的书呢，就是我们知道当初帮助尼弟兄非常大的啊，所以我把这个留下来，希望大家不要把随便我希望没有人把它弄丢的哈。那么还有两本是很好的，那就是 Gobet 就是哥怀德这个四不真讲过，他说他是走在时代前面100年，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在所有读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就是 Gobet， 他的 Gobet 大概现在是这样厚的两本，啊，那么当初尼弟兄不是讲启示录吗？讲完了以后，江弟兄希望把他这个拿出去印，尼弟兄说不必了，他说你只要找一本这个 Gobet 就可以了。所以大家都公认说，有一个富勒神学院教授认为说， 在所有读启示录的人，没有一个人像郭白的一样能够解释启示录是根据全本圣经来解释的，所以难怪他的东西是最好的。那么不止他的启示录好，你如果读过他的加拉太书，你就觉得很好。那么他的的确把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一些精华，所以他东西属灵啊，而且他串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一点都不勉强啊，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这个就是你读格怀德东西的时候，格怀东西的时候，它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本是非常好的，那就是这个 Philip Morrow， Philip Morrow 这个，那毛罗定他是个律师，他从前是个律师，但是后来主得着他以后，他是在整个人开启。你叫律师有的时候这个很多都是很干的，但你读他东西他一点都不干，而且呢他实在像这本书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属灵，非常的有生命的供应。所以呢我觉得前面两本是基础的，后面两本呢可以说是在可以给大家属灵供应的。那么这些也是需要，那么像这两本书就是它是全本圣经串起来的，这两本比较重在就是解释加拉太书，尽可能把它解了。不过这个有这里也是引别的圣经来解释它，不过真正讲到一些重大的真理和启示的时候，那么这两本给大家的帮助是很大。所以我期待弟兄姊妹，我再说哈，我来的目的不是光是传讲一下信息就好，我来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把不好的变成好的，但是我是试着把好的能变成更好的，就你已经向着主有心了，那么现在呢希望说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像这是个很好的试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嘛，而这次比较短，幸好这次短的，如果很长就把大家吓走了，所以只有六章，而且六个月以后如果大家努力耕耘的话你会有收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得安慰，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再接别的书，否则你再也不敢接别的书了。所以我们希望这是好的开始啊，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在座的有120位或者再多一点的年轻弟兄姊妹，包括年长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里一同有追求，那么在不同的家不同的聚会点，如果因为大家能够彼此得到帮助彼此供应的话，我相信说这个将来的祝福是无限的啊。那我在这里只是这样建议，那么到底各家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家是不是每一个家都是有英文很好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所以你们自己看好了，你们可以多有交通，如果一个家不行两个家并起来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有一点的追求，我们相信说呢主借着这个真是能够开一条的路，那么让我们大家呢希望我们求主呢借着这样的这个开始给我们起一个很好的头，我们真是求主纪念这个不是结尾，这个不过是刚刚开始就是了。好，现在可以了吗？好，试试看啊。好，我们那么大家都翻到第六章好不好，都翻到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若有人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了，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了，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将一切需用的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咦，唔系喎，哎呀，原来之前漏咗第三节啊，可唔可以再？可不可以重新来过？对不起，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闪心，恐怕也被引诱。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就是自欺了。各人应当责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担子，在道理上施教的，当将一切需用的供给受在道理上受教的，当将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又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你们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看我手所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欺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你记得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事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作新造的人。凡按此理而行的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和神的以色列民，从此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有耶稣的印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阿门。
我们说过要给奖品的哈，那么所以这次是这样，我刚好郭元子弟兄，我不知道代表他自己呢还是代表天良，他给了我们三本书，就是诗歌宝藏。那么我们呢就给今天背的，还有本来已经说他虽然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来，但他说他也是背了，所以我想我们一个人呢就给他们一本书。还有读40遍那个姊妹今天来了吗？也来了。好，那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先给你带那先给我们弟兄，谢谢。那么那40遍的姊妹在哪里？好，那么还有哈，我们不是说明年大概2月份的时候在欧洲有一个读经营，是读路加福音。那么去的人呢，要么就可以参加要读20遍才可以，或者呢只要背新约圣经里面一卷就可以。所以我们两位弟兄应该都有资格的，尤其今天我们弟兄已经背过了。那因为他背过了，所以我代表那边的单位呢，我们要给他一个奖品，就是如果他去的话，如果他明年真的去的话，那么他住在那里6天，连吃带住，他就不需要担心了，啊，那这个是他的奖赏。但是呢，你们还要为他祷告，他还需要从这里飞到那里去，啊，还要飞回来。 所以呢，那但是我相信说那个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奖赏，我们希望这是好的开始。不要紧，他到那里还是可以用广东话背的哈，可以用广东，不一定要改成国语。好，那么这个我们很感谢主，你虽然我们没有说弟兄们要背，但是还是有人把它背过来，我们希望这是好的开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把它再来看加拉太书。那今天呢，我们应该看最后两章，就第五章跟第六章。那么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整本加拉太书主题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啊，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是第二章第四节。那么这个可以说整个的主题。但是呢，是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好几次提到福音真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的加拉太书乃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楷模，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呢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福音真理的内涵，然后第五章跟第六章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那我们四章已经看过了，前面的两章给我们看见根源，这个整个福音真理的根源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也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看见了一个荣耀的，看见了一位复活的基督，就是荣耀的主。那么他看见那个光，这个就是福音真理的根源。然后呢，借着旧约，也借着主自己在四福音里面的话，主把这些话对于保罗再说一遍。那么等到他经过了22年，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神的话在他里面丰富到一个地步，就能够把那个他所看见的那个亮光能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样不光他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一直等到经过27年以后，得救27年以后，那个时候神的话满到一个地步，那特别是他神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以弗所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那个光在27年前已经看见了，但那个时候只在他里面，他看见，他明白，他可以往前去，但是别人看不见。你要别人也看得见，需要有话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光是根据意象，而且根据那些话。所以保罗一面生命成长，一面他的话也在他里面就慢慢的满意。那最后呢，他的话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就能把神的启示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说我的福音。那么也这就是加拉太书，你看见吗？加拉太书他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呢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啊，第一章、第二章不要忘记啊，我们知道是说到保罗的22年，2/3的历史，从他刚刚得救一直到他到了第二个阶段的高峰。那么就是因为他自己一面成长，一面在主面前，一面让主把更多的光给他，所以我们这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到第三章第四章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就把那个福音的内涵，就是福音真理的内涵给我们开启了。那我想我们不再回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就可以看五章六章呢，就是这个福音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落实。那讲到福音真理落实呢，我们有两点需要提的。这个第三章一开始讲到真理的时候，福音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从十字架开始的。所以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所以这个十字架呢，不光是历史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也是信心里面的十字架。 圣灵呢，把历史上的十字架那个事实活化在我们灵的深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加拉太人，我们知道这就是福音。福音不光是历史上的耶稣，福音也是指着信心的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讲到福音的真理一定从十字架开始的。不过十字架呢，最后是引到五旬节，十字架总是引到圣灵。所以我们看见接着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你们受圣灵，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从圣灵入门，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长成长，最后长成的。所以当初得救怎么是圣灵，将来我们长大也是圣灵。所以肉体是没有地位，律法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只有圣灵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就一开始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讲到十字架当然要道成肉身了。所以我们读到第四章，我们知道即是这个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把他赎出来。那么赎出来呢，当然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那不止钉十字架，你还记不记得他复活又升天，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新约的圣灵跟旧约的圣灵不同在哪里？旧约有神的灵没有错，你看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降在这个参孙的身上，你看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你有一个问题，他很有能力，很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看不出他是个神人来，我们觉得他道德实在很差得很远很远。所以旧约是讲神的灵，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灵是圣灵。所以这个灵在谁的身上，要叫这个人圣洁的。所以你就知道是旧约的灵，旧约就是五旬节所降下来的圣灵是神的灵不错，但是呢我们说它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啊，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这句话，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那个原文的意思，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这中文是赐下圣灵还好一点，这个原文是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那么主耶稣这句话到底错没有错？当然不会错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如果等到主耶稣得荣耀升天以后，那么你知道那个圣灵啊，很明显的和这个旧约呢，就是神的灵，但是现在给我们看另外一个特点，乃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完成的。现在你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那么圣灵就降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以后呢，信主的人从他的福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然后圣灵降下，你看见说现在不光是神的灵，而且现在灵是什么样的灵呢？是加拉太书讲的最清楚的，它是什么样的灵。所以你去读它是怎么说呢，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里。那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这个灵是神儿子的灵。稀奇不稀奇？这个现在因为道成肉身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了，所以现在这个灵是什么？是神儿子的灵。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这个不是，不，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旧约的时候光是降在参孙身上给他一股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追求能力，我们希望能够被圣灵充满，希望能得着能力。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能力？ 你要得的能力是不是像参孙那样，给人给你觉得你很有给人觉得你很有能力，或者你能做什么大事？但是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今天如果被圣灵充满，是被什么样的灵充满？这里说是被儿子的灵，他儿子的灵充满，而这个灵呢，要进到我们的心，结果叫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所以弟兄姊妹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神的儿子进到我们里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这个自由叫做我们从罪里面得着自由，从世界里面得着自由，还有从肉体里面得着自由。我们是一个完，这就叫做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要记得，这个神儿子灵降下的时候，那就是五旬节那一次，一次你看见圣灵就降下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好像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一样。然后呢，就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四福音，在这个新约里面讲到圣灵的进的时候，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五旬节，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家。那那一次呢，就这两次圣经提到圣灵的进，你讲到圣灵的降，讲到圣灵的降下或者圣灵的浇灌好多次，但是不要忘记啊，讲到圣灵的进只有两次。那什么叫进呢？进就是我们进到河里面，是我们这边进的。但是你要叫五旬节那边呢，有两个头，一个头是在地上，一个头在天上。那么天上是怎么回事呢？天上圣经说，因为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主耶稣就从父那里就领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记得，在那一天，在天上是浇灌下来，在地上的人呢，就被浸在圣灵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活水的江河是从神的宝座一直流到地上的，流到地上我们被充满了，我们被通通浸在里面，所以你看就浸成功作一个身体。所以圣经的浸只有两次，浇灌也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五旬节，还有就是在这五旬节，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的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浇灌也好，受浸也好，这是历史的事实，一次永远。你看现在活水的江河就流到地上来了。你如果相信主耶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就有一，我们这个活水就进到我们的灵的深处，所以在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弟兄姊妹，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腹中就从里面流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讲这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三章四章这里所讲的十字架，这里所讲的圣灵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说，第一次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你要知道，根据约翰福音，主是在哪一天钉十字架？就正月十四号。犹太人祭司们，他们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他们在殿里面忙着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到三点钟也断气了。所以看呐、啊，神的羔羊。所以那一年五这逾越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么那三天以后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初熟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和那一年逾越节相吻合，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和初熟节相吻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不要忘记， 圣灵降下来的那圣灵降下来是主耶稣那一年的五旬节，但是历史上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逾越节，是第一个逾越节的那个过了50天以后的五旬节，就在五旬节那一天，神的律法就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说现在为什么要神为这个五旬节降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五旬节是降律法的日子。律法是要求的，律法要求了多少年，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答应那个要求，连保罗都不行。所以证明说我们是一败涂地，我们需要人类的救主。所以你看见律法就变成我们的师父，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才会得救，否则连保罗都不会得救。我们表面看上去保罗很刚强，他说就着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曾经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今天所有的人都受律法的捆绑，而且都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但是有个很好的消息，就在五旬节，主耶稣就在主真的逾越节来了，真的逾越节羔羊来了，所以那是真的逾越节。然后真的五旬节什么意思？真的五旬节降的是什么？是圣灵。那律法有没有废去呢？律法当然没有废去，因为律法代表神的旨意，律法当然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不降低标准的。但是谁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你达不到标准，你只要犯掉一条律法，就犯一条律法就等于犯众条，那么每一个人都落在咒诅底下。那现在的旧法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逾越节就引到初暑节，初暑节引到五旬节，那最后呢，我们的圣灵降下来。那现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个太好的消息，那个灵是什么灵？那个灵乃是儿子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这个灵要释放我们。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圣灵太重要了，因为五旬节那天所降下来的圣灵能够给我们供应，叫我们答应神的要求。结果就像主耶稣说的，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不过要60分，结果圣灵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敌人只要你一张脸，圣灵可以给第二张脸。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看见吗？现在因着满足了神的律法，就没有人落在咒诅底下，就把我们从那个咒诅里面就拯救，就完全拯救出来，释放我们，我们就完全得出自由了。所以感谢主，这个福音是个自由的福音。那么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当然十字架，不光十字架，还有就是圣灵。那就是说五旬节不，这个哥哥他要领我们到五旬节，但是五旬节呢要领我们回到哥哥他。那么这个是第三章跟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我想这个重点我们要点一下就好了。那么到了五章六章呢，你看见这里也讲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一节，这个第五章十一节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有一个地方，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就是因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呢，福音的真理在我们身上能够落实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在第五章第六章所讲的十字架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因为第三章第四章是讲福音真理，所以是讲客观的事实。2000年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 这是荣耀的历史的事实，这个我们清楚了。但是你光有福音真理，光是客观的十字架，光是你知道说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么你是看见了这个意象，实在是非常的荣耀。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它可以成为变成我们的幻想。所以你看见所有基督徒所看见的意象，所看见的所得着的启示，那都需要落实的。那么怎么落实呢？两个管道，一个管道是十字架，另外一个管道就是圣灵。但是现在这里所讲的十字架，现在这里所讲的圣灵，是指着今天我们隐于圣灵来说的。因着我们隐于圣灵，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得着圣灵的滋润。那么因着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你隐于圣灵，就证明就是说现在就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水就进到你里面，所以这是内住的圣灵。那么这个内住的圣灵有个什么结果呢？内住的圣灵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所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那这个时候呢，他会结出果子来的，这就是第五章所讲的果子，要结出果子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还落在肉体里面，所以十字架呢要专门做除去障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只有今天呢，是这个就意思就是说，2000年的十字架是客观的，是哥哥他的十字架，2000年圣灵把我们进成为身体，这是历史的事实。一次的浇灌，一次的受浸，我指着圣灵浇灌和圣灵这个受浸了，那一次就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活水的江河里面，你只要张开就可以了。你只要相信，你看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水就进到你里面嘛，就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宝贵，就是他就把2000年前那个十字架，好像离开我们很远很远的，他把它交通到我们里面，把它拉到近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今天的事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不光有十字架的救赎，那是2000年前，但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圣灵交通给我们，所以这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你去读全本圣经，讲到十字架有两类的圣经，有一类圣经就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有一类就讲到十字架交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是交通。交通于他的苦难，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他说我的旧人已经同定十字架，这什么意思？你讲这些圣经都是指着交通来说的。那么是谁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圣灵。是谁叫我们能背得动十字架的？是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弟兄姊妹，那十字架的两个臂沉重的不得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的。但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那是因为使圣灵领回你到十字架，所以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两个臂，十字架两个臂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所以请我们记得，有的人因为忘记了圣灵，他努力地在那背十字架，难怪背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十字架不是重担，十字架乃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的救，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东西能辖制我们。十字架不是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苦，你看见很多人呢，好像背了十字架，好像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以后，他这个越来越苦了。不要忘记，这个证明你没有得到自由，证明说你受了捆绑了。你知道很多人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前没有啊，我记得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忧郁症，不大有这个病的嘛。现在不光是个病，而且还可以给你药吃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这个所谓的忧郁症，就是说你自己陷到你自己的壳子里面去了，你被你自己这个人把它绑住了。你外面医生可以给你吃药，但如果你不从壳子里面出来，没有用的。弟兄姊妹，是谁释放了我们？神，这个因着我们的主升天了，那个灵就是升天的灵，升天的灵就叫我们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得忧郁症的。你就是得忧郁症了，是谁释放你的？不要忘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太注意十字架了，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就变成非常灰色了。你清楚吗？就变成非常灰色，然后呢，每天看看婆婆的脸色，每天看看媳妇的脸色。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日子非常非常难过。那么因为你又懂了一点什么，又懂了一点这个真理，对不对？懂了一点，听了道听了很多了。哦，这他不要，我总是不要给对方做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对方总是我的十字架。好了，你背了很多道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觉得有的地方你是逆来顺受，你非吞不可，这些都变成你的律法，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律，加拉太书是有一班犹太教迷，把人带到律法的捆绑底下。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小心，你的道听得越多，你那所听的道，结果都变成你的捆绑。不是你如果这个是因为你那一篇道把你绑住了。不是圣灵在你在里面释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加拉太书在我们身上是可以实行的，加拉太书在我们身上要释放我们的，不光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世界远远就背后，你这基督徒做得很好的，三缺一的他永远找不到你。感谢，这是荣耀的释放，而且叫我们能胜过罪。叫我们不受罪的缠累，叫我们可以不犯罪，这完全圣灵做的，而且能够把我们从我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只要从自己里面一得到释放，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忧郁症里面就出来了。所以讲到忧郁症，你要注意它的根才可以的。今天的医生只能够依你的病状，根据你的病状给你什么药的。那个根如果你不解决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许多人还是陷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加拉太书是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加拉太书不是光是一本普普通通书，这本书应该要释放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这本书，我们这个人一天到晚还是在那里愁眉苦脸，一天到晚还是在那里这个劳苦担重担，你叫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中国人因为不大懂得犹太人的背景呢，我们总是想到我们的重担，生活的重担等等重担。其实主耶稣讲那些话是对那些因着守律法，守不是守十条诫啊，守613条律法，这样律法的人，你看他们真是被整个律法压住了，根本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许多人做基督徒没有安息，他是活在一些律法底下，他所听得到，他所知道那些，结果就变成他的捆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加拉太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第五章第一节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但是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还是被奴仆的轭辖制？这证明什么？证明福音真理在我们身上没有落实。福音真理你只能传给别人听，只能叫别人得救，结果不能把你从忧郁症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福音真理就是福音真理。福音真理不光是只给我们个理想，福音真理不是只给我们蓝图，福音真理给我们看见这些都应该落实在我们身上。所以到了第五章第六章，这里所讲的十字架是十字架的交通，这个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在这个什么在历史上的为我们完成的工作，现在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今天那个主观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 这我是什么？那个不是，那是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么十字架，如果圣灵把十字架，就是把十字架的果效在历史上的坐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就致死了我们的身体，就致死了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致死的这个工作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比方说，你想到一个人怎么样都不肯饶恕，怎么样都不肯饶恕他。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人得罪我了。那么那天有一个晚上，怎么样都睡不好。那么我实在太伤得太重了，我就对主耶稣说：“明天我要请一天假，24小时。24小时以后，我再回来做基督徒，因为我知道做基督徒啊，绝对不能报复的。但是我想，我的伤太重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要他讲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所以我真的要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你一定要请假才可以。基督徒不能报复的，不可以报复的。所以你看嘛，当气越来越大，气越来越大，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就叫我给我一节圣经，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有枪兵丁砸他的肋旁吗？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是赦免，水是供应。就是光是那句话，你看我那个气就消掉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就从那里面拯救出来。否则，弟兄姊妹，你越想越气，越想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想我们太多这样的经历了。本来你和弟兄的难处其实只有2分的，你越想越想就变成10分了，然后在别人加油加奖里变成20分了。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变成不共戴天之仇，哪有那么严重呢？所以你就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完全上撒旦的当的，完全上撒旦的当。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主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啊，就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就因为十字架上就是把罪定死，把我们肉体定死嘛。好了，现在等到我们肉体要活动的时候，你看他就替我们浇一盆冷水，这个冷水一泼，你就冷静下来。一冷水一泼，你本来说重话，现在不说了。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从这里面拯救出来了吗？所以我们知道读5章6章，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福音真理的落实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十字架，也是借着圣灵。因为圣灵总是引我们到十字架，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那会发脾气的我，那个会吼的我，已经主知道我不行，已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你接受那个事实，你接受圣灵对你的提醒，然后你对圣灵说：“我愿意，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我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那么十字架就代表圣灵的雕刻，十字架就像那个雕刻的一把刀一样，虽然我会痛，就像那个针一样。做刺绣的工作虽然会痛，但是一针一线的锦绣的衣服就产生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圣徒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这么走的。所以加拉太书呢，后面2章就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的落实。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很像约瑟一样，做梦的人来了，但是我们和约瑟不同在哪里？就是约瑟的梦可以实现，我们不能实现。约瑟的梦是在荣耀里的，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其实我们的梦也是在荣耀里。什么叫荣耀呢？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都做这个梦，但是为什么我们梦不实现呢？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雕刻。既然是雕刻，一定有一把雕刻的刀，那个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所以十字架总是引我们到圣灵，圣灵又把我们带回了十字架。所以你看见这个许多时候十字架是外面的，你知道吗？神借着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那么这是外面的。然后呢，圣灵在里面说，在外面。许多时候啊，你看我们光看见那么难看的面孔，光听见难听的声音，里面什么你也听不见，当然你受不了了。但是如果你听见了那个看见外面的，你也听见了那个难听的声音，但里面也说话，微小的声音也说话，告诉你说：你看，你那个丈夫是我特地为你定做的，你那个妻子我特别为你定做的， 你觉得别人都难的，都有棱有角，你才是有棱有角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十字架里外夹攻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得到释放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第六章很重要的讯息。我想我们这在我们看第五章六章以前，我想这一点印象要有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说这个第四章最后啊，从21节开始那一段的话，其实是预备的话，很重要。我们因为昨天时间很赶，所以我们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没有时间，不过我们稍微再点一下就是了。就是说这个第四章最后那个比方啊，实在说来呢，可以说就是五章六章的序。因为你先有那个图画在你脑海里面，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就是根据那两章的话就在那里发展。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后面那个比方很清楚，就是亚伯拉有两个儿子嘛，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么好了，这个以实玛利呢是两个妇人生的，那么一个呢是使女，一个是自主的妇人，两个。那么自主不要忘记，自主就自由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夏甲呢是使女，她是为奴的。那么还有呢，撒拉她是自由的，原文说是自主的，她当然她是自主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两个妇人呢，她说是指着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旧约是律法，新约是应许。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一个指旧约，一个指新约。那我们现在不要忘记是新约时代哦。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加拉太这个搅扰加拉太众教会那些犹太教迷，他们就是要把外邦人要把他重新回到这个律法的辖制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叫保罗就给了我们这个比方。那么这个图画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一个是夏甲，一个是为奴的，一个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是夏甲所代表的，一个就是撒拉所代表的，所以是两个妇人。那这两个妇人呢，代表两个约，而这两个妇人呢，都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一个呢，以实玛利代表肉体，属肉体的；那么以撒呢，是代表属灵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永远相争的，那么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因为圣灵和肉体相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今天跟随圣灵，我们就是属灵的人；我们跟随肉体，那么我们既然是夏甲生的，那当然就是肉体。所以我们知道有两个儿子，一个代表肉体，一个代表属肉体，一个代表属灵。两个，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那么这两个儿子，那么一个呢是律法，一个是恩典。然后呢是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么还有，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夏甲呢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那是就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哭耶路撒冷啊？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你和你的儿女在聚集你，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释放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奴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为奴，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被捆绑。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什么时候做了奴隶了？然后主告诉他们说，凡是犯罪的都是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拯救他们，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人根本是眼睛瞎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为奴的。所以这是指着什么？指着整个旧约，也指着律法以下的人说的。但是呢，相反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自主在原文就是自由，他是我们的母亲。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两个儿子，两个妇人，两个约，两座山，一个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还有两座城，一座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启示录22章，前面11章是一部分，后面11章是另外一部分。 前面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后面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怎么从地上的耶路撒冷会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主题。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那么这是两个，但是不止这样。这个以斯玛利呢，圣经说是按着血气生的，这个血气在原文就是肉体。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是属血气生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以斯玛利代表肉体，代表是属肉体的，很清楚嘛。啊，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讲的肉体吗？我们知道你这个讲了第五章第六章讲了圣灵十字架对付当然是肉体，那么现在后来我们起头以为律法，我们起头以为说难处在律法嘛，因为这些人是要来搅扰他们。你到了第五章呢才知道啊，因为这以斯玛利和夏甲，以斯玛利有恋母的情节，所以你看呢，很自然，只要是肉体，它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天性。这个天性是什么？这个天性就是它总是天性倾向什么？总是倾向律法。这个很稀奇的，非常非常，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也是这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原因在哪里呢？不要忘记了，以斯玛利他根本就是从肉体生的，他的母亲叫做夏甲。所以你去读圣经啊，读这个加拉太书，你读在前面，你看都是讲律法律法律法，尤其三章四章根本就是讲律法。但呢到第五章不大讲了。第五章呢他讲什么呢？第一个他讲受隔离。你知道律法可以很多了，律法可以代表圣殿，圣殿代表律法，律法还有呢旧约的摩西五经律法，还有呢比方说至圣所啊，还有很多很多了，什么金灯台啊，这个当然都是律法一部分，什么圣膏油都是律法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很笼统的很抽象的，但一到了五章六章很具体的，两样东西很具体。第一，现在保罗不再讲抽象的律法，讲新割礼，受割礼，讲的受割礼。什么叫受割礼呢？我们的受隔离就是在肉体上有一个摩西的记号，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他们身上都有一个记号，是摩西的记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律法跟肉体的关系是什么，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肉体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到了第五第四章的最后，我们才晓得原来夏甲根本就是以斯拉玛利的母亲，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所以什么样的母亲就生下什么样的儿子。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你讲律法好像很抽象，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变得具体了呢？在犹太人身上是隔离，在我们身上是肉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以外邦人可以不受隔离，但是外邦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是肉体，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等于像我们的天性一样，我们生下来就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什么都是具体的，讲律法，现在不讲抽象的，讲受隔离，那是对外，对犹太人是如此，但对我们呢，圣经讲肉体。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斯玛利是从肉体生的，但是呢以撒呢是应许生的，是恩典的，当然是属灵的。所以你再读到29节哈，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就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所以清楚了，现在不光是两个约，不光是两个妇人，不光是两个儿子，不光是两座山，不光是两座城，而且给我们看见两个原则，一个肉体的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按着肉体生的就要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属肉体的一定要逼迫属灵的。所以很清楚了，那么结果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件事啊，第一， 就是属肉体的一定是逼迫属灵的。那么现在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所以撒拉一定要说话，恩典一定要讲话，你明白吗？撒拉说什么呢？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产业就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对不对？那块地，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福气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指着应许的圣灵来说的。所以现在圣灵要把我们带到丰满，带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这件事情上肉体没有份的，在这件事情上律法没有份的，所以怎么办呢？应该把使女跟他儿子赶走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这做了预备的工作，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就怎么赶。你知道亚伯拉罕自己是赶不动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就需要什么，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实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那现在属灵只有一条路，属灵的一条路就是两个，肉体跟圣灵是势不两立的，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那现在就是十字架，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十字架是专门赶人的，有十字架的地方就肉体很难生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让圣灵把你的十字架赶，把你的肉体赶走？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两幅什么，两个这个对应的图画。那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这两幅图画你到第五章就很清楚，就非常有意思了，就等于是解释那两幅图画一样。那么现在呢，什么都是具体的，什么都不是抽象的，都不是客观的啊，现在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了。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历史了，故事了。亚伯拉罕本来在偶像的世界里面，被那个时候世界辖制，他不认识神。结果呢，感谢神，神呼召他，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就到哪里去，就到了迦南美地，他就得着释放了，那个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到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你看很稀奇，亚伯拉罕当初到迦南地啊，他是先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在哈兰就留下了，所以他是两个阶段进迦南的，第一个离开家里的乌尔，然后呢到了哈兰。为什么哈兰他就留下呢？因为哈兰呢，叫他很容易想起什么？很容易想起加勒底乌尔，因为加勒底乌尔所拜的神呢，就是哈兰所拜的神，都是月亮的神，所以他就在那住下了。一直呢，他父亲走了，他才到了，他才到迦南地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做希伯来人，就是过了幼弗拉底河。但是后来他的儿女们，就后来这个，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不是有十个支派吗？等到他们得罪神的时候，那十个支派就裸到哪，就被裸到巴旦亚的亚述，就是哈兰那个地方。然后两个支派呢，就裸到亚伯拉罕故乡的附近巴比伦。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以色列十个支派，神让他们裸到巴比伦或者裸到亚述，那什么意思？你从哪里来，最后还是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当初亚伯拉罕他脱离了巴比伦的辖制，结果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70年又回到那个光景里面去。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借镜。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吗？你读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出来呀、啊？亚伯拉罕差一点就回巴比伦，你知道吗？我看你们恐怕都不知道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你记不记得这四王跟五王的战争？这个四王啊， 在四王什么四王这个其中有一个王是巴比伦王，还有一个以兰王就是伊朗的王，还有就是哥印的哥印王，历史上的哥印的王啊，东塞那一带，同时幼发拉底河那一边的。那五个王呢是在死海的，包括什么索多玛俄摩拉那里五个王，结果他们就打仗了。这个打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王啊，他不光是远征军，而且也是常胜军。他一路南下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巨人通通歼灭了，然后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就是圣经里面的王的大道，一路南下，然后呢就到了死海附近。结果呢，好了，就把什么？结果就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大家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谁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罗德在那里。后来有人告诉亚伯拉罕呢，说你罗德被掳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带了318个人呢，就去追敌人，去追去了。他从来没有想到啊，对方是远征军还是常胜将军，而且还是巴比伦的军队。这个是个国际水准的军队，这个不是你318个人就可以解决的。结果很稀奇啊，他就追，一直追到但，而且居然给他打了胜仗。不光打了胜仗啊，而且还把罗德带回来了。起头他一点都不害怕，但是等到后来啊，后来他害怕，所以十五章啊，神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可见他怕他现在紧张了。他现在回过头才想啊，310个人要对付这个常胜军，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嘛，这个一定是没有的嘛。所以你知道吗？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是要把，当然那次如果掳回去的话，是谁回到巴比伦去了？当然是罗德嘛，罗德该回去的，因为罗德根本没有光的嘛。罗德当初跟叔叔出来，因为跟叔叔出来跟着就出来，根本叔叔这样做，他跟着这样做，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那因为爸爸这样做，那我也来聚会了；妈妈这样做，我也来聚会。他自己有光没有光？没有光的，所以这样的人最容易回去的。这样是最容易，你看那次一下子可能就那次如果真的他们掳回去，当然就掳回巴比伦那边去了。那你记得当初罗德离开加勒底乌尔，就他糊里糊涂，他根本自己没有光的嘛。他叔叔这样做，他跟着这样做，所以这样的人呢，你看很容易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情形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啊，撒旦根本就是用罗德做诱饵的，因为亚伯拉爱他的这个。爱他的这个侄子啊，所以他二话不说啊，他318个人他就去了。所以怎么打胜仗的？后来回来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不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吗？是麦基洗德解释给他听的。怎么解释给他听的呢？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的。这什么意思啊？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战争。五个王的背后事实上是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次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峙的时候是乃至四王五王的战争。所以那次为什么亚伯拉罕打胜仗？因为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地站在哪里？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边，所以难怪他打了胜仗。你只要站在耶路撒冷这边，你就不会被掳回巴比伦嘛。否则大家想想看，如果那次凭着亚伯拉罕血气之勇的话，那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看见他们两个都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罗德没有光，他当然不容易站得稳。亚伯拉罕有光，他也需要站立得稳才行。所以那一次你看，实在是神保守他，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后来以色列人偷偷的拜偶像了，那神说好了，你既然偷偷拜，我干脆把你掳到偶像之地。那里的偶像不光是2000尊，是2000种之多。你东也是偶像，西也是偶像，坐起来是偶像，躺下也是偶像，多到一个地步你要吐的，到时候你都不行的。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他怕了嘛。我那个小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你要吃冰淇淋告诉爸爸妈妈，结果有的时候他就打个冰箱就打开了。所以我们对付他的办法不是打他，后来我们说啊，你喜欢吃冰淇淋，那么好了，给你一个，吃完了再给你两个、三个、四个，十个还不够啊，不够瘾啊，你再来个12个、13个。后来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了。 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子把以色列人的病医好，那一点都没有错。神是用了猛药，你看见吗？用了猛药，最后还是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看见人不是没有失败，人当然有失败，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你知道从前这个罗马皇帝里面有一个叫做 Julian， 叫朱利安呢，他起头他说他是信神的，他也拥抱基督教什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回去了。本来就不行的嘛，后来他就回到这个异教去了。回到异教那怎么办呢？他不是在天主教里面受了洗了吗？那你怎么能够把那个洗弄掉呢？所以后来呢，他干脆这个人就进到血里面，整个的血在这个都是满了血。他说我进到血里面，我那个从前受的禁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要晓得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如果站立不稳的话，有可能。所以你看，许多人蒙恩得救以后，还是被罪辖制的。从前吸毒的，感谢主，主释放了他，但如果他不小心，有一天他又回去了。那不光这样，你看见没？今天我们不这样做，但有的人一直就是被他的脾气捆绑了。那他发飙的时候，没有人能拉住他。那弟兄姊妹，你看他一直做那个奴隶，一直没有办法的。那还有呢，有的人做了自己的奴隶，怎么样都从里面拔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越陷到自己，你越觉得自己可怜；越陷到自己，你越觉得别人对不起你，这忧郁症就开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的释放。我们今天不管弟兄姊妹，你不管在什么光景底下，我们要承认，我们就做地位来讲，我们是自由的。但是经历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得释放的秘诀，就是客观来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着自由，就真自由了。所以他降下来的圣灵是儿子的灵，是释放我们的灵。感谢主，真理果然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蒙恩得救了。那得救以后呢？你看见这就是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故事。那么第二节他说，我保罗，这个句话很有意思，告诉你们，那这句话很有权威的。这句话下面的话就是说，你们应该把那个使女跟她儿子赶走。那现在这个使女是律法不错，不过现在因为她讲生活嘛，所以讲隔离。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第三节说，我再指着凡受隔离的，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现在他讲，那么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你们受隔离的，基督就与你们没有益处了。你看见吗？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等等救赎。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受隔离，那什么意思？受隔离就是我们仍旧受律法的辖制，那么所有基督的工作就徒劳无功了。还有呢，你们受隔离的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么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与恩在恩典中坠落了。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保罗特别讲的隔离？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尤其读到后面呢，他们这个肉体有一个特点，是肉体可以夸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我们是以色列人，他凭什么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身上有摩西的记号，因着有摩西的记号，所以这一点叫他非常的骄傲。这一点告诉他说，那我现在表现的就应该是神的百姓，我应该有一个最高标的高道德标准的表现。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记号不能够把你带到诚意的地步，这个记号不能够把你带，因为行律法称义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律法称义的，他们从来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就清楚了啊，就很清楚。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啊，有一个运动，这个基础中间的这个运动，表面上看来啊，它是一个反应，因为美国人看道德实在太败落了， 所以认为说基督徒啊不能跟着世界走。世界你看他们年轻人呢、啊，他们在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做他们所爱做的事。所以基督徒呢应该保持清洁，应该呢，所以大家就签约，说是我们大家都签个约，就是说我们在结婚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身体的贞洁。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运动，那么。不止这样的运动，而且随着这个运动呢，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回到古路去，就是回到旧约圣经去，就回到圣经去。那回到旧约圣经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谁呀、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呢，找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呢找妻子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你要回到过以后呢，那么年轻人来往的时候，你不能光来往，你还问问父母，父母说可以才可以。所以呢，你要先见他的父母，如果父母说好祝福你，那你们两个就来往。所以这就叫做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做法是这样，还有一个做法怎么样？就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年的，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不，快成年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呢就来一个成年典礼，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像主耶稣12岁那个律法之子嘛。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根据旧约，那么旧约有所谓成年礼了，所以他们说好了，我们也基督徒呢，我们也来个成年礼。那成年礼什么意思呢？就把请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我们就告诉他说，你看现在呢，我的儿子呢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不需要用犯罪来证明他成年。你知道为什么有年轻人要抽烟呢？因为他觉得就大人抽烟了，所以如果他抽烟的话，表示他长大了。所以证明说，所有的小孩子他都希望长大。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男孩、很多孩子没有陷到罪里面，因为他们学的要模仿年长的人，要模仿成年人所做的事，这样就表示我成年了。所以他们说呢，有一条办法可以保守他们不犯罪。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邀请了所有的邻舍家都来，然后呢，我们来举行一个成年典礼。那么现在把他放在宝座上，真的给他带来冠冕，然后就告诉他，你看，现在从这天开始，大家都看见了，他呢已经成年了。现在他因为有了冠冕，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成年的，所以现在呢，他可以签约，说他在结婚以前，他绝对保守他自己身体的贞洁，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个弄得轰轰烈烈啊！你知道，好多我们后来这个运动也到了巴西啊，很多很多家都这样做、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知道这样的做能吗？不能。这样的做就在你的肉体上，或者说给你个成年礼，给你在你的上面给你一个记号，大家现在都看见，你看他成年了，或者大家都知道，你看他已经签了约了。你知道吗？这个就等于有个记号在你身上。那么现在人办得到办不到呢？现在你人办不到，但是因为你要提醒我，我有这个记号，我现在已经成年了，而且我签了字了，所以我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可以。那弟兄姊妹能达到吗？没有人能达到的。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受隔离，这是他因信称义的证据，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还没有来，还没有到律法时。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后来所有犹太人行割礼是哪一天行的？第八天行割礼，还不会相信。所以你看，他是行为在先，后来才相信。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亚伯拉罕是先相信了，然后割礼是他的记号。你明白不？是他证据。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第八天受隔离，你不要忘记，他的相信一定要等到他慢慢的明白他才能相信。所以你看见他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信，所以他是先是根据他的行为，明白吗？然后根据那个行为，他希望能达到称义的地步，当然是不可能称义的嘛。所以所有这个八天受隔离的，你看都是凭着什么？都是凭着律法称义的，他们希望借着律法最后能够达到诚意的地步，结果能成功吗？不能成功。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不灵的，这些根本不灵的。你们如果行律法的话，不过是叫你们更骄傲。律法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你很骄傲，你以为你在这里，其实你骗你自己。你是用什么来骗呢？因为你身上有个记号，你觉得这个记号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在那里，其实你离开远得很了。 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人比保罗最有资格，因为保罗自己是过来人嘛。所以你看他讲的非常，更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好，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行割礼的人。那我们呢？所以这就是第三节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么这个翻译上有一点难处，所以中文恐怕不大容易懂的。这个原文是这样，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和这些人都不一样，心受隔离的都不一样。我们第一靠着圣灵，所以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而且凭着信心等候什么呢？等候义的盼望， the hope of righteousness。 这个不是盼望的义，你不要弄错了。所以义的盼望什么意思呢？受隔离什么意思？受隔离就是我有了行为了，我有一刀上来了，现在好，我有了记号，有了摩西的记号，那我希望我这样能够达到义，能够行，能够遵守每一个律法。但是我们知道他不行，根本办不到嘛。那我们因为已经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已经有义了，你懂吧？我们是从义出发的。那既然因信称义，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什么地位？得到一个地位，对不对？那如果得到一个地位的话，表示我们能够亲近他。如果我们能亲近他了，我们自然就从主的同在、神的同在来支取他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那依着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自然就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光产生个圣洁的生活，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不止这样，我们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得荣耀什么时候最像他呢？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肉体里也是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等候什么？万物都在等候，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义的盼望。义的盼望证明你已经有义了，不是你进行律法而成义，是因着有义，结果你就成圣，因着成圣，结果就得着荣耀。得着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不是我们的盼望吗？所以保罗说，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所谓基督在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太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原来在基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你看这又讲真理，对吗？然后下面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那这段话不要忘记啊，虽然是讲隔离啊，但是这里讲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句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你要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形容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这个就讲十字架交通，所以这个和圣灵的雕刻有关系。所以这里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就是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原来十字架是做绊脚石的，为什么？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所以把犹太人通通把他绊倒了。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就知道说，当圣灵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本身有个功能，那个功能什么功能？那个功能是什么？是做绊脚石的。绊脚石的目的是什么？叫你倒的，对不对？这是绊脚石的目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 你看24节这里讲背十字架嘛，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了，你说我们怎么解释背十字架？你读圣经要根据上下文的，你要看我们的主怎么讲背十字架，所以你要把上文稍微读一下，对不对？那上文怎么回事？上文当然了，这个第21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所以彼得，你是我的绊脚石，你把我绊倒了。你为什么把我绊倒了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懂吗？现在彼得啊，搬了个绊脚石在主的面前，如果主不把那个绊脚石拿走的话，神的旨意就要被绊倒了，对不对？神旨意一绊倒，你看，你看见，所以难怪是撒旦嘛，撒旦就是希望神的旨意绊倒嘛。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的旨意不能倒，谁必须倒呢？彼得需要倒才可以。所以如果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意思？神在现在经过他的同意，我们的主就在彼得身上摆了个绊脚石，结果谁绊倒了？彼得倒了。彼得倒了，所以呢，那个绊脚石就挪开了，神的旨意就通行了。所以背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背十字架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个绊脚石、绊主绊脚石的十字架把我们绊倒了，结果怎么样？神的旨意就成功了，这个叫做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绊脚、做绊脚石的地方。如果保罗传这个格里的话，仍旧传格里的话，那么十字架绊脚的地方就没有了。弟兄姊妹，如果十字架绊脚的地方没有的话，那这个传格里的保罗没有被除去，那么完了，神的旨意，那神就不能用保罗，是就保罗就像所有的那些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亮光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我们十字架是他的十字架。为什么我们的十字架呢？因为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那个十字架来，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你来把我打倒，十字架让我倒，但是我不能让你的旨意倒。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跟随主，你看见神的旨意就畅行，然后十字架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所以然后呢，最后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下面第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呢，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自由呢，不是放纵的意思，自由不是自由。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呢？就是当犹太，当许多我弟兄姊妹觉得好了，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无法无天呢？不是。所以这个自由呢，不应该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去放纵的，不是。所以下面他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自由。请我们记得，这个自由两面，第一个不是放纵，这一点我们知道，但第二点呢，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服侍这个字很有意思，服侍这个字啊，如果这一段圣经，如果你把它翻得准确的话，总要彼此做爱的奴隶。所以这个服侍在原文是奴隶的，为奴的意思，就是下家为奴，为奴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自由呢？自由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真的得到自由的话，现在你能够有自由来做你弟兄的奴隶，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是用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的意思。自由就是说，现在你不做奴隶了，但是你得到自由，反而能够叫你做爱的奴隶。本来你不可能做爱的奴隶，因为你没有自由。 你没有自由，你没有办法爱你的弟兄，你完全活在肉体里面。但是现在呢，主释放我们，主释放我们，结果叫我们失去自由了。这就是自由真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由的话，我们不光能在主的脚前，我们也能在弟兄姊妹的脚前。在主的脚前，我们能够经历主的爱，那么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做主爱的奴隶，做我们弟兄的奴隶，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宁可失去自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能够失去自由呢？因为主教我们得着自由。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肉体，没有我们的自己能拦住我们爱主，也没有我们的自己或者肉体能拦住我们爱弟兄，这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我想为自由下定义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十三节。那个这个服侍这个字啊，就是这个第五章第一节，不再做奴仆的额辖制，明白吗？这个奴仆，那个奴仆是一个意思的，就是说你们要爱心互相服侍，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做爱的奴，就是你们要彼此做爱的奴隶。自由了反而受了捆绑了，现在的捆绑是爱的捆绑，现在我们宁可做爱的俘虏。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爱的俘虏，就证明说我们真的是自由的。所以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那原文是这样说，全律法都应验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上，就是成全在这句话上。那么你们要谨守，叫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是隔离。隔离乃是一个记号，隔离是给我们一个错觉，隔离是给我们一个幻想，隔离是给我们一个错误的盼望。我们以为这，我们就把盼望当作事实，你永远没有达到那里。但是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信心，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有义的盼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另一方面呢，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感谢主，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我们蒙拯救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什么叫自由呢？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自由。所以讲完了以后，那么下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的生活。三件事情：第一，应当顺着圣灵而行；第二，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三，要顺着圣灵撒种。三件大事就在下面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那我想这段圣经弟兄姊妹很熟哈，我想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很快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第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也可以翻作你们应当要靠圣灵行事，也可以这样说。那原文就是你们要在灵里面行走，圣灵里面行走，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很清楚，我们就不会纵容肉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什么，在圣灵里行。不过这句话和第十八节紧紧连在一起，中间是插进去的一段话。所以十六节应该接着就十八节，十六节说你们要在灵里行。那么当你行走的时候呢，你不是自己在那里走的，虽然你在圣灵这个范围里面行走，但是你怎么走呢，是有人引导你的。所以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呢我们在这个圣灵里面行，我们就不放纵肉体；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我们就得到释放。只要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纵容肉体，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得到释放，我们不从释放里得，不是从肉体得到释放，我们不是从世界、从律法里面得到释放吗？所以很清楚，那这条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圣灵里行，意思就是说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罗马书那里讲到这个第八，讲到受死，也同样的话怎么说呢？罗马他那里说。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很清楚了， 什么叫神的儿子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他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那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灵已经降下了，而且今天进到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接受的时候呢，那个是浇灌的一面，但是等到我们受浸这一面呢，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所得着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儿子名分的灵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光是儿子，而且要成熟长大，就这个意思。那么然后呢，他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同作后嗣，和基督同为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圣灵里行的话，你看最后我们就能够承受产业，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嘛。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谁的儿子呢？这个就是这个自主之父的儿子，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以撒所代表的，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中间就加上一句，就是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那么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做的恶，我愿意行的善我行不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反而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觉得我心中他有好像有两个律在那儿征战一样。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故事，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了。然后呢，16-19节就给我们看见肉体的行为，肉体的行为是哪些呢？我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有这些经历，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肉体的行为。然后下接着，所以他然后呢，下面就给我们那么讲的肉体的行为，这个保罗讲了一句话：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用加拉太书的话就是承受产业，啊，所以我们指的那就是指的奖赏来说的，承受产业来说的。那我想详细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前面讲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如果顺着圣灵而行有个结果的，那圣灵不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吗？现在圣灵不是能引导我们，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无论形式立志都是神的灵在我们运行，结果自自然然就结出它的果子来。那么这个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最后呢，节制就是自我控制的意思。一个人怎么能自己控制自己呢？因为他是被圣灵控制的，圣灵管制的，所以我们才能管得住自己。你看这一个一个果子都是圣灵所结的，不过这个果子在原文是多单数的啊。这个果子呢有九方面，那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对付肉体呢？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与圣灵合作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属基督的人就能够主动的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让十字架，因为我们的肉，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承认那个事实。现在呢，我们相信圣灵的建议，我们同意他，让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就致死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得胜了，啊，我想还有很多的话我们没有时间说。那25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的嫉妒。那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接触圣灵的果子，那这个人是个属灵人。所以第6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好，第一，你要不要忘记，今天挽回一个人需要用温柔的心，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 不过属灵的人不是保险的人，属灵的要小心，你不要太自信。所以呢，你要当自己小心，恐怕你也被引诱。你属灵，你觉得他属肉体，你帮助他，你不知不觉，你帮助他以后，你觉得有成就感，你觉得我绝对不会掉到他那个陷阱里面去。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同样你叫肉体都趁着我们还没有不注意的时候就趁火打劫的，所以要小心，这里很清楚的。那么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完全可以说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还是在基督律法，不是没有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律法的。我主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因为乃成全了基督的律法。然后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弟兄姊妹，当你真的完成基督律法，你慢慢你就觉得你自己有了，慢慢你觉得我很不错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呢，如果十字架要在你身上工作的话，他永远把你放在灵的地位。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好，圣经说我们不急于灵，就好像死海一样，400公尺底下。那么我们蒙恩得救，十字架是加号，就把我们加到灵的地位。所以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加到灵的地位。那得救以后呢，十字架的工作是一直把我们维持在灵的地位。当你担当别人的重担，当你在那里这个挽回别人，这个为好像你都能帮助别人，你就觉得你大概已经不是灵了，你大概觉得你还有一点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有很多的字很奇怪的，是我们普通字没有的，比方没有就是有上面里面就是没有两拿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这样的翻，人若是这个字，就是你们这个字，自以为有，就是自欺的。这什么意思呢？人如果是灵，他自己还以为不是，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去称你的体重很高兴呢、啊，因为你觉得那个体重设计好是叫你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体重总是叫你觉得很开心，原因就是你没有归零啊。你如果归零试试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高兴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你从来不去归零的，所以十字架专门做归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就是蒙恩，就是属灵了，你看见圣灵一直不放过我们，十字架是永远把我们维持在灵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一路上都是灵的，那这样你才不会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够有一点的丰富，如果你有一点的经历，多读一点的书，我们就骄傲，我们就以为我们不是了，其实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最容易上自己的当的。所以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那这个担子和前面重担不一样，前面重担真的你帮助他抬东西，这里的担子是漏的，是你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负一个责任的，你明白吗？就是说将来到审判台前，我们乃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乃是根据我们在这里所结的果子，我们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的。所以这是那个意思。好了，下面我想我们就讲的撒种，那就是第七节，不要自欺，又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为什么？那么人的自欺啊，在这一个是前面是讲到，如果随从圣灵而行，那么同时呢，假定说而且你现在又接触圣灵果子了，那么慢慢我们就觉得有了，我们容易自欺，这是一面。还有一件事要重要，就是你要注意你的一生。这什么意思呢？不要自欺，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自己欺骗了我们的一生。当我们经过一生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很有成就，我们自己对自己还很满意。你们不要，就意思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从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天天不管做哪件事情都是撒种。但是问题是你撒什么种子？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这里说 顺着肉体，这个情欲就是肉体啊，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原文是这样翻的，原文是向着肉体撒种的，不要忘记，向着肉体撒种的就要从肉体那里受败坏，向着圣灵撒种的就要从圣灵受永生，就得着生命的意思。所以这是神给，这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警告。你一生不知不觉的你在那里撒种，我们身上都有种子，我们身上都有种子的。你今天上公事房，你今天对弟兄姊妹，你今天和孩子们讲话，你今天对婆婆对公公，你一面讲话一面撒种的。但是问题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什么时候你向着肉体撒种，那结果从肉体受败坏，那什么时候收成呢？不知道。什么也许过了十年以后他收成了，有一次，就是一次，你放纵你自己，你不小心，你大发脾气，结果别人没有看见，你儿女看见了。也许就是那一次你的失败，叫你的儿子永远不信主，你信不信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蒙恩得救了，不错，但是你是不是天天都是向着圣灵撒种的？很多时候你跟你妻子讲的话，你以为儿女一点都没有听见，他都听见了。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很属灵，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如果他告诉人说我的爸爸、我的儿女属灵，那你真的属灵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撒种，一定有收割，一定有收获的。你要收不收，你不想收也不行，你明白吗？有的时候过了十年以后，你看见说那个已经收了，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你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年轻人，过了十年以后，也许你不知道，到了十年以后你看见丰收来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如果真的今天让这个真的在这里实行的话，三件事：第一，在灵里顺着圣灵而行；第二，接触圣灵的果子；第三呢，要顺着圣灵撒种，或者向着圣灵撒种，结果呢就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撒，不管你是，你若读上下文，当然跟供给有关系了，怎么给出去都可以，不管你怎么样，你和人来往的时候你总会给别人吧，但是你不管怎么给，不管怎么做，我们无形之中都在撒种。现在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顺着圣灵撒种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三十年，你就看见那个果子。如果今天我们地上看不见，等到将来到审判台前，我们都看得见的。所以有许要，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呢，请记得啊，他说我们行善不可善治，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就是做好事，做好事就是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从里面分出去，这就叫做做好事。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总要让基督的生命流露出去。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那么这个就是撒种，这就是撒种。向信徒一家，那原文是 the household of faith， 就是信心之家，全家，信心全家，只是教会来说的，更当这样。所以不光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也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还有教会，不管什么场合，既要记得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不可以自欺。你今天可以讲道讲得很好听，今天你可以用手腕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有一天要收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到这里就结束了，从十一节开始是八，就是后面就现在正题已经讲完了。因为现在讲到这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福音真理的什么这个落实的时候是这么落实的，所以可以显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加上几句话，加上几句话也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常常后面那句话也很重要，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那有很多人认为，像 Gobet 也认为说，也许他所有的信都别人代写，这封信太重要了， 所以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他写的，有很多圣经学者这么相信啊。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就是他铅笔，他每次要铅笔的时候，他每次就是你这个信可以请别人代写，但是最后你一定要写几句证明这个信是我写的，所以我相信这一行的字是他写的，或者后面这一段是他写的，就是请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那现在不光这个字何等大，后面的话也是何等的重要，这就是后面保罗最后，好像他已经都写完了，现在他亲笔，本来是别人代写，现在更严，所以现在下面的话。并不比前面稍微轻松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话。所以第十二节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个原文就是凡是粉饰肉体的人，或者说凡是那些肉体爱现的人，肉体的人总是爱表现的，凡是肉体爱现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现在讲穿了，为什么这些人热心宗教，为什么这些人热心律法，没有别的，因为他们在肉体里面，他们爱表现，他们喜欢粉饰他们的肉体，所以他们就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什么，无非他们自己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现在我们才知道了，追根究底，他们怕受逼迫，怕别的犹太人逼迫他们。还有呢，如果现在你不把基督教，你不把这个基督徒放在犹太的那个保护伞底下，那犹太保护伞底下，犹太人是不受逼迫的，因为皇帝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你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不受逼迫。你只要现在你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你就失去保护伞，一失去保护伞，那你当然就受逼迫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真正属灵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不是道理的原因。你不要忘记，讲道理没有人讲过保罗，保罗真的是有学问，讲犹太学他们根本跟也跟不上，他们的原因在哪里，他们的动机在哪里，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说，他们那些受隔离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就是了。所以你看见，借助你们的肉体夸口，如果你们身上有摩西的记号，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又找了一个人入教，他们高有很有成就感，如此而已。所以追根究底就是肉体，隔离本来就是在肉体上有了摩西的记号，你就是没有摩西的记号，肉体还是肉体，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然后下面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整个的宗教世界是世界里面一部分，所以对保罗来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经完了，但是就这世界而论，我已经完了，因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完了，世界也完了，所以呢，我就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既然犹太教是宗教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神，我们知道那个宗教的世界，犹太的世界已经怎么样，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完了，他也完了。弟兄姊妹，你看他越到后面，好像他说再见，好像他说我结尾了，你看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他记得有一天，当他往大马色路上，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他水面上运行，结果神说有了光，他就有了光，弟兄姊妹，他就蒙恩得救了。那么在创世纪是旧造，他会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我就是神的新的创造吗？所以他就知道了，明白了这真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新的创造。所以他忘记他是不是隔离不隔离，因为他记得从那天开始他是个新的创造。所以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他当然还记得以色列神的选民，神从来没有弃绝他的选民，所以呢，他说愿这个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然后最后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那请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加拉太书最高峰最重要的一句，可以说到了这里就到了整本书最高的地方。他说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了，你们从此以后不人都不要搅扰。为什么？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只有在加拉太书里面出现过。这个印记是什么呢？这个印记乃是一个主人呢把奴隶买来以后，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奴隶是你的呢？他一定用把那个这个高热高这个铁啊经过高热，然后烧得红红的，那么然后用那个铁呢就在这个奴隶身上就烙出一个印来，有一个伤在他身上，那个伤就证明说这个奴隶是我的。所以他说从此以后不要人再搅扰我了，因为在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我是属于主的。我背起十字架，在我身上十字架就是那个记号。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是仅仅是接着哥林多后书的。我们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就好。哥林多后书怎么说？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23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节，这是我要读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那特别注意，在这些苦难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而每次都是40减去一下。那我们觉得保罗很奇怪，他挨打的时候怎么还算第一下二下三下，40还减去一下？那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那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啊，这根本是生命记里面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罪犯呢，他如果因为他是神的形象造，也是神的选民，所以不管他是罪大恶极，他最多最多40下，你超过40下，你就对你不是得罪他，你是得罪神的，不可以的。神的选民，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40下。弟兄姊妹，保罗犯了什么罪？保罗就是因为不肯传隔离，他5次，结果打是40下减去一下，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可以说在所有的罪犯里面是最重的。而且是趴在地上的，趴在地上面向着地上被打40下减去一下。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就给我们看，你看这些人他们怎么在律法里面，结果他们的传统遗传怎么样呢？遗传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呢。所以后来拉比在那解释圣经的，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照做生命记第25章3节，我们很容易就超过，我们很容易犯律法的。所以你知道后来拉比他们怎么解释吗？他们说这样好了，他说啊，因为人呢、啊、越起你打孩子一样，你起头打刚一下你不生气的，越打越气，后来越打越重，越来越重，头啊脚啊没有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打起来了，人就这样子的嘛。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如果你打他39下，这个人罪大恶极嘛，所以越打你越气嘛，那你一定会多超过的。所以后来拉比说，那为着不超过40下，所以每次都是差一下，就是说最多只能打39下。如果39下你实在气得不过了，你再补他一个，最还是40，还是没有超过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为什么保罗把这一段圣经放在这里？你看这些人守律法守到自拒的地步。你看见吗？当初40下是个原则，现在是40减去1下，完完全全照着律法的字句，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想想看，弟兄姊妹，保罗趴在地上5次，是40下减去1下，你想想看，他背上不是遍体鳞伤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很可能那个伤还没有好的。而那个伤为什么？那个伤就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不肯跟随，结果犹太人打他，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鞭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见很自然的在他身上就好像烙印一样印在他的身上。只有我们的主知道他身上有多少的伤痕，但是每一个伤痕就证明说他是神的仆人。 如果他传隔离的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绊脚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仿佛对最后他仿佛怎么仿佛对这些受隔离人怎么受他仿佛他仿佛对这些受隔离的人是怎么说的呢？你们是以肉体夸口，你们这些受隔离的人，你们身上有一个骄傲的记号，你们的肉体上有摩西的记号。但是感谢主，自从保罗做了新造的人以后，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夸基督的十字架，别人是以肉体的记号来做到他的夸口，现在他可以说，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真的经历了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想这个就结束了整本的加拉太书。所以但愿虽然聚会过去，我们求主继续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有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可能的话，能够再听听录音带，再听听录音机，或再听听录影带也可以。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得到录音带？录影带我想各家应该都可以知道的。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我们知道说有许多人生下来是为着这个周末，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真的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我们这些靠着圣灵因信的人，我们今天乃是有意义的盼望。我们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就能因信成圣，我们也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所以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但愿我们真的能够起来赶走使女和他的儿子，叫肉体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雕刻，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做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也能够靠着你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叫我们能够顺着圣灵来撒种。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不止被圣灵充满，也让但愿也让圣灵完全在我们身上掌权。因着圣灵完全圣灵充满我们的缘故，主啊，我们能够说从此以后叫没有人能来搅扰我们，因为我们身上乃是带着耶稣的记号。主啊，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以别的夸口，我们所夸的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虽然散去，你与大家同去。求你祝福你在这里的见证，求你祝福这些年轻人，求你祝福这些应许你答应你许愿说他要怎样的明白你的话。主啊，你成全他们，你恩待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劳苦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但愿你自己做他们真正的奖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谢谢大家。啊，对了，还有一个简单问题，对，两个问题很快回答一下就好了，就两个，所以很简单。一个就是说，彼得那次不是跌倒了吗？就是作假吗？那么这个是否可以说他当时已经不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没有错的啊，因为那表示肉体掌权了嘛。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你看圣灵不能完全在身上来做主，所以他才会装假，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律法是借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中保是否指摩西？是对的呀。我想大概这样就好了。还有别的问题吗？好，那我们就默祷散会。好，那下次散会再问好，不要紧，好吧？下课了问好吧？那我把这个书。